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好，第152页，好，152页。上次我们讲到第151页的最后面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们再把这个经文。151页最后的经文，我们再一起念一遍。尔时文殊师利欲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诸善男子等如我为蠢，亲佛世尊欲说大法，欲大法语，吹大法锣，击大法鼓，演大法衣。诸善男子，我于过去诸佛曾见此类，放施光以即说大法，是故当知今佛现光亦复如是，欲令众生贤德闻之，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故现施类。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开头，这一段的开头，就是说这段文殊师利菩萨，开始来回答。回答弥勒菩萨之前的问之前一直问弥勒菩萨，用很多的角度来向文殊菩萨请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类相，有这么多的这个东方这么多的世界佛世界显现出这么多菩萨修行的状况，这一定不是普通的小类相。现在文殊菩萨就开始来回答了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为蠢，今佛世尊欲说大法，准备要说大法了。我们翻过来152页。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善男子这个善男子的定义善男子的定义，这个善男子的定义是很重要的我们再强调一次第四行小字第四行，何谓善男子？能起大恨成大业者谓之男子，更具有事出世间一切善法名为善男子。这里要记住他不仅是世间法要能够担当得了大责任，他还要有出世间的这种胸怀出世间的这种胸襟，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善男子所以一般我们只能称男子男子女人如果要加善男子善女人，他就要这不容易的就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这个标准是蛮高的如我为蠢如我为蠢就是如果我现在猜测我来猜测看看，文殊先思维蠢量过过去因果事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就借着他过去过去的因果的这种他所经历过的种种以来猜测猜测什么呢？就是一定是欲说大法准备要说大法了我们看153页这153页开始讲的比较仔细，我们从这边来谈。欲说大法者只说法华，即答所问，说法类妙法莲华经及大法，由佛实质所证，心性自清净，诸法为一心，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圆融绝代，故名大法。这个就是指法华经准备要说法华经呢这是过去佛这一世当中他还没有说的，最后准备要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法华经这个法华经重要到我今天看一个，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我今天 特别看了一些感应事迹啊，就是过去的哈、啊，这个感应事迹《法华经》的感应事迹。我今天因为好久哈、啊、都没有谈《法华经》的感应事迹了，几乎都没有讲。那我发现哈、啊，还是得要跟大家来谈，啊，让大家比较升起一个信心啊，因为如果不谈，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特别把我以前我所知道的啊，再特别拿来讲。好，第一个呢，我先讲一个啊，这个大法有多重要啊？有多重要？它其实它第一个重要是它超度众生，好、啊，它的功德力啊，功德力，光超度众生啊就非常的大，好、啊。我现在我们不用谈到出家人诵法华经了，好，我现在举一个在家人诵法华经，好，出家人诵法华经的传奇故事太多了，我现在谈一个那个在家人诵法华经。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哈，有一个姓氏叫李三龙，啊，这是一个佛教徒，李三龙有一，那么他是做一个小官，好，做一个小官。有一天呢，他突然暴毙哦，啊，死掉了。但是呢，他的心哈、哦，他的心上，他的这颗心哈、哦，这个位置还没有冷，啊，还没有冷，还有点软软的。那么他的家人呢，看他已经断气了，可是呢，很不忍心把他送到，把他做小殓，放到棺材里，还不忍心这样，啊，结果。后来七天之后居然又活过来了，啊，这位李三龙啊，啊，李三龙李居士哈、啊、他居然又活过来了，就活过来的时候就讲啊，讲他死了七天之后这当中的故事的状况是什么呢，啊，他说他死的时候他被民官，就是阴曹地府的官哈、啊、给他收去了，带到一个官厅啊，那个地方呢很大很宏伟，它的庭院也很广啊。那么庭内呢有被关的那个囚犯哈、啊，就是鬼道的囚犯啊，鬼道的囚犯有数千人啊，或枷锁或丑亵啊，就是被绑起来啊。它是一间一间的牢房啊，这个庭院里面很多的、啊、囚犯被关起来，那么呢？或是有枷锁把他绑住，啊，或是啊其他的一些刑具哈、啊，把他绑住。那么但是呢，都立在这个庭院中啊。那么这位居士呢，啊，有一个人就把这个居士带到他里面的大厅啊，就看到一个大官哈、啊，坐在这个高床上，啊，那这个侍卫啊。就是周遭很多人服侍他，所以这个人就像一个王一样，一个王爷一样，就像一个王爷。好，那么这个李三龙就问旁边这个带他的人说，这个人是谁呢？好，那么这个旁边人就讲说，这是王爷，是王啊。好，什么王他是没讲，应该也不是阎罗王。好，如果按前后的故事看起来不太像阎罗王，他说是王。好，这个李三龙呢就在这个阶下，就是阶梯的下面，好，这个王呢就问这个李三龙啊，就说你生平做什么，做何福业，就是福报的福哈、哦，这业力的业，做何福业，做什么有那个能够修福的业呢？好，李三龙就讲，他说他家里的乡人哈、哦，他家乡的人每次哈、哦，每次要办一些什么活动，他都请客，好，还有施一些东西给他的贫穷的人，好，给他们一点东西用，好，这是还算有一点做一点善事。好，这个王又继续问，那么你这一生当中做何善业？善业啊，好，刚刚是福业嘛，哈，他现在做何善业？这李三龙想来想去，善业。我说我有送法华经，但是只送了两卷，一部还没送完，只送了两卷法华经，只送两卷。 这个王就讲啊，说大善，此乃大善，大的善哦，才做两卷啊，才送两卷，这就大善。可升阶，就是他本来在那个阶梯最下面哈，他说你可以再上阶梯了啊，就可以再往上走。可升阶啊，那么他就往上走哈，这个李善龙就往上爬，爬到这个大厅的最蛮上面的地方。那么这个大厅的东北边哈，有一个像讲桌的高座哈，这个王呢就指着这个座位哈。就好像我们这个讲经哈，我现在这个座位一样啊，就像这个座位一样。这个王呢就指着这个座位啊，就跟那个李三龙讲说，你可以坐在这个座位上诵经，送给大家听啊。可生此座诵经，这个李三龙呢，三龙就奉命至座侧，就奉命哈到这个座位旁边。那这个王呢就站起来起立啊，起立。合掌，他就说：“请啊，请您升座。”他本来不敢坐上去啊，他请他升座。这个王还特别在请他升座。这个王，这个他就升座了哈、啊，升座了。然后王就向他哈 啊，就向着他的位置恭敬的坐下来。这个李三龙就开始诵了哈、啊，诵这个经了。只诵什么呢？只开始诵《妙法莲华经》续品第一。就是经题哈，经题的第一品才练完，续品第一连那个经文都还没开始练哈，王就讲说啊，那个请您可以停了。这个李三龙就有点雾水啊，一头雾水啊，说我才开始诵，连经题啊，这个经题的第一品的经题哈才诵完，连经文都还没开始诵就要我停下来的。这个三龙就进来停下来了，这个李三龙哈、啊、就下座就又立在下面的阶梯下，然后呢就往旁边一看，诶，居然这个庭院里所有的囚犯都不见了，无一在者啊，就没有一个在。这个王啊就跟李三龙讲说，君诵经之福，就是你啊，你诵经的福啊，非为自利，你不是只有自己利益自己啊，乃令庭内众囚皆以闻经而豁免，就是你庭这个庭院里面所有的囚犯应该是就是这个轨道的哈、哦，这些囚犯都因为听闻你的经而得以豁免。好，豁免，这个豁免应该是属于超度的意思了啊，应该是属于这个意思。这里的记载是讲豁免哈、哦，就是赦这个罪的意思。好，不过我们前后文来看，应该是被超度的意思。好，岂不善哉？哈，今放君还去。好，这个就让他回去了。好，他回去之后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好，各位哈，你才送这个，连经文都还没开始送啊，你才经题才开始送完，然后第一品才开始送完，第一品的第一续品第一才开始练，就。把他周遭的众生超度完了，他就给他渡走了，啊，渡走了。这个故事有好几个啊、哦，这个《法华经》的灵异故事里面有非常多，啊，那个灵验故事啊非常多。有一个哈、哦，有一个我记得以前，这是我记忆中听的，好，那个你才送，那个有一个众生，有一个鬼道众生要求有个法师帮他超度，啊，这个法师说，我能帮你超度什么呢？那么这个鬼道众生就讲说，我希望你帮我送法华经啊。结果这个法师就送了哈、啊，才念完南无妙法，妙法才讲完，他就被超度了，啊，就被超度了。所以他这个是很特殊的，啊，很特殊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在看这个大法哈、啊，这个法华经它是。它跟其他的经，我现在来看、哦、真的是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今天我拜《法华经》，正好拜到圣祖第四卷哈、哦，宝塔品，圣祖世尊哈、哦，那个虽久灭度啊，虽那个在宝塔中尚未法来，好、哦，你们知道这一段吗？就是说， 就是说，不是有个多宝佛塔这个品吗？这个多宝佛呢，它的愿力是什么呢？居然会为了《法华经》发一个愿哦，为了《法华经》发个愿，一尊佛，他为了《法华经》发什么愿呢？没有人为《华严经》发愿嘛，哈，也没有人为什么经发愿，只有这个《法华经》有一尊佛为《法华经》发了一个愿，什么愿呢？未来世中，尽未来世，有任何一尊佛说《法华经》的地方，啊，我呢就会在他说《法华经》的地方的土地上，把我的这个那个灭度后的这个宝塔现出来，啊，就是就会把他的宝塔，啊，就会当场会跑，就会啊现出这个宝塔出来，从大地哈，会现出这个宝塔，这就是多宝佛法塔，啊，到那个多宝佛塔。这个多宝佛塔，这个多宝佛呢，他发这个愿，未来世中只要有哪一尊佛有讲《法华经》，他就去，啊，乘他的这个佛塔，现在这个那尊佛的前面，为做证明，为做证明啊，证明《法华经》是多重要这样子，啊，证明《法华经》有多重要，啊，你看哈，一尊佛都为了一个《法华经》发那么大个愿。啊，然后只要有佛说《法华经》的地方，他都要去。然后呢，还要在他前面献出宝塔，他这个身呢，全身舍利还可以献出来让大家看，还可以讲话。哈哈，这尊佛还可以跟这个讲《法华经》的佛一起在一块。啊，你看这个是所有的经论，只有这个《法华经》有这样而已，没有其他经有这样。啊。所以可见它多么重要啊，多么重要！所以叫欲说大法啊，欲说大法。我看到这一段很感动哈，看到这个圣祖世尊哈，就是多宝佛啊，还在宝塔中啊，尚未法来，还为了法而来听啊。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他就依他的愿，就把他多宝佛塔现出来，来证明《法华经》是很重要的。我每次诵到这一段哈，我都很感动，很想把《法华经》背下来，啊，很想把它背下来。这个因为这是太重要，这一辈子能够把《法华经》背下来就，其实能够闻到经题，我就觉得了无遗憾了，就已经觉得没有遗憾了。啊，那还要如果能够再有体力呀，还有精神，能够去诵《法华经》，就更无遗憾。如果还有更有体力的话，就啊，就很想把它背下来，啊，这是一个心情呢，啊，今天我正好拜到这一段，啊，跟大家啊一起共勉，啊，这是就讲它的重要性，啊，第二啊，与大法语啊，这是讲说这个大法多重要呢，啊，底下呢就形容啊，与大法语。啊，就是我们准备要与大法语，这与大法语是一种譬喻啊，譬喻。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呢，有一个譬喻品呢，它就讲这样子，就是药草喻品啊，《法华经》的药草喻品，啊，药草喻品。这个药草喻呢，它就讲啊，里面有提到，佛陀所讲的法就像法语一样，就像雨一样，淋在这个大地之上。你大的树啊，能够吸收，小小的草也能吸收，小树也能吸收，万物都能吸收，好，万物都能吸收。所以，任何一种根器的众生，都能够接受到这个法的利益。好，大根器的人有大利益，小根器的人也有他的啊，也会因为这个法而进步。所以呢，是与呢是平等的，啊，平等的能够利益到每一个不同根器的众生，这就是与大法语。这与大法语的用意就在这里，它这个譬喻品的意思，那个药草喻品的意思就是指这样，啊，是指这样，不管哪一种众生，他都能够得到这个法语的这个滋润。好，而得生长。下面吹大法螺，击大法鼓，这个也是一种形容。好，这个吹大法螺，击大法鼓， 我们看小字，就是为了答所问的地动论。前面这个与大法语是文殊师利菩萨来回答这个佛所现的与花的论，就是与许多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各种花的这种论相，来回答这个论相的用意在哪其实就是为了与大法语。那么地动的论相呢，就是吹大法锣及大法鼓，锣鼓均有稳远闻及欢喜之用，欲比喻呢佛说一圣大法能力过现十方诸佛欢喜，又能称悦三圣根性，皆令得意欢喜。佛说本经出灵山，大众闻而欢喜得意，次三遍净土，诸佛及大众欢喜得意。这个三遍净土在法华经后面会讲到，在十方世界如意佛土，十方得闻而欢喜获益，甚至末法之今日皆得闻而欢喜获益。只是指说这个法锣这个法音吹得非常远，大法鼓这个鼓的音也被打这个鼓的音也吹得很远也吹得很远，让现在未来的许多众生都得到利益。演大法义者，演大法义，这是所问放光论，就是答文殊师利回答所问的放光论。佛放光它主要的用意就是为了演大法义。前欲说大法是教法，今演大法义是理法。言者即开示悟入，就是真的有作用了真的有作用了，真的在演说了，让许多众生能够得到佛的知见。所以即开示悟入，就开佛之知见、示佛之知见、悟佛之知见、入佛之知见。大法义即佛之知见也，又此经能全实之文为教，所全实之理为义。就是能够诠释的这个诠释的这个文本身就是一种教是一种教那么这个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诠释所诠的道理就是它的义。一名诠释不二，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心万行，万行一心，常同常别，微妙甚深，故名大法义。这以上这五句呢所用的法体、法用、法义，亦可总名为大法义。这个是讲我们前面讲前面的所有的比喻其实事实上它就是在演这个大法义演这个大法义。怎么演呢？整个法华经都在演整部法华经都在演这个大法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准备欣赏准备去理解这个佛陀在演的这个大法义。我于过去诸佛曾见此类放世光以即说大法。这个文殊师利就继续讲，我在过去诸佛呢也见到这个类相，然后佛放这个类相呢就要开始说大法啦。时众或疑文殊如何以知佛欲说大法等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引古以证经，就引这个古代的这个例子来证明今天是为了要说这个大法。我过去曾亲见诸佛现类放光即说大法以示众疑，是故当今金佛现光亦复如是。所以呢现在我就知道是故当知当知金佛现光亦复如是。所以我就知道现在佛呢现这个光芒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此乃将经以类古，必然如此。欲令众生贤德闻之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故现思睿。 为了让许多的众生能够都能够闻知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所以才现这个瑞相。所以越难相信的这个法他要现的这个瑞相又他就要越特别，来引起众生的各种注意说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是非常特殊的等一下要讲东西是很特别的大家要注意要注意听所以故现思瑞的目的就是这样这里是讲我们现在所刚刚念的这段经文的所有的解释我们现在继续看下面155页中间的经文。诸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而是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这里呢就是开始文殊师利菩萨来讲这个过去的例子了就是讲日月灯明如来他怎么样子来度化众生，到最后讲法华经他也一样也是放光现瑞之后再讲法华经日月灯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我们先到这边这个是前面呢是讲佛的十号十号具足这个十号可能大部分的人他没有整个给他研究过我们趁现在一一来做解释诸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是指过去久远没有办法衡量的无量无边的远的阿僧祇劫那时候有佛呢号日月灯明如来我们看这后面的小字这一段经文赞扬四种稀有有四个稀有第一个持久远稀有即过去无量劫远到非常远所以是过去的无量劫佛的名号稀有即日月灯明佛有十号这个十号是所有的佛都具备的三法圣妙妙法呢圣妙稀有即初中后善乃至清白泛恨之相这是很稀有的第四生利益稀有众生得到利益是很稀有的即说三圣法令得三圣果我们看下面的解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是佛呢所自证的自信清净心心量中的数目之名即无量之数无数之数不同世间的一切法术所以其实以后看到这些无量无边就不用太去想到底是多少了这都是一个形容这都一个形容是非常久远以前已经无法再想的久远了不同世间一切法术乃是有数目之数本经后文几处以围城或碎地为城抹城为末等作譬喻就是沉点节未来我们会讲到这个沉点节做比喻那个也是皆是无可譬喻强为作喻其实在佛经里面有很多譬喻尤其时间上的譬喻如果说是无始以前的譬喻那都是很难再譬喻可是呢我们就勉强做一点比喻但事实上是已经是非常久远了这很难比喻了盖真如法性实相净心数穷横遍无始无终无智无德无名无相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我们这个心的空间呢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看起来好像很远但事实上一刹那间就可以跑就可以到了我们跟极乐世间的距离呢也是一刹那间 屈身背倾的就到了。屈身背倾啊，就是我们这个手哈、啊，这样子手一这样就到了啊。屈身背倾，我们的手啊，这样一当啊，我们往生的时候、啊、就这样一刹那间就可以到极乐世界了。啊，可是我们在经典上讲说啊，十万亿佛土哈、啊，东方啊，很远很远啊，不，西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十万亿佛土啊，但是这个都是。这个只是一，这是相上啊这么讲，但是你在心灵上啊一刹那间就到了，就像我们这个目犍连尊者啊跑到他方世界去测佛的声音还听得到，就回不来，但是只要意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意念一下，刹那间就回到啊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身边了，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在空间时间是很难做那个，所以奇怪，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现在人为什么为现在的空间时间在执着呢？啊，但我们都在这个对立的空间哦，被它绑住的状况之下在打转，啊，所以会为眼前很多东西在计较，但是这个东西都是虚幻的，好像梦里面的事情一样。啊，我们现在在梦里面啊，被人啊，如果说梦里面做噩梦，就醒来了是一场噩梦。哦，说哦，还好不是真的。哎，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梦里干嘛要把它当真呢？啊，我们现在学佛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做梦，我们何必要把它当真呢？啊，大家懂我意思吗？现在学佛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就像梦中一样啊，到时候。哎，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啊，这个很有名的这一句话。那我们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把眼前的事情计较到这么认真呢？啊，计较到还可以烧炭自杀。现在啊，这啊比较麻烦了。啊，现在众生烦恼多了，啊，烦恼多。我都很能压，很难想象呢，好、哦，很难想象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呢？好、哦，弄得那么辛苦。有一次哦，我去看到一个卡奴啊，好、哦，早期还没有银行还没有去协调出让卡奴有一条路走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卡奴都弄得很辛苦哈、哦。那我有一个认识，也是认识很熟的，他也是卡奴，啊，但是他没有什么学佛啊，没有什么学佛。我有时候去关心他说啊，啊，去慰问他，去看看他，但是呢，他都不理我，啊、不理我。他是我亲人呐、啊，啊，这俗家的亲人，啊，都不理我。我只好没办法啦，啊，没办法。那卡奴很辛苦，啊，卡奴很辛苦，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那种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想法，不知道是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到那么明知道会这样啊，还要往里面去跳，啊，所以在座哈、啊，各位哈、啊，我们。就一起就要明白了哈，这个梦里面的事情哈，不要太认真。所以梦里面的衣服不见得要很好看，梦里面的房子不见得要多大啊。那它只是一场梦啊，不要把它弄得那么辛苦，弄那么辛苦哈，那个福报也损掉了。你要脱离这个梦也很难呐。因为你一个人要解脱啊，要把我们所有的经，我们有的现在能够学佛的时间，要好好的掌握住。佛法三宝，我们常讲三宝就是大海里面的灯塔，让船没有办法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船在以前早期船在开的时候，看到灯塔是很高兴的，对不对？早期没有那个罗盘哈。没有那个仪器的时候，看到灯塔，那灯塔真的是一个方向呢。那个是要稳稳的看住那个灯塔呢。那、啊、我们先，然后三宝就像救生圈啊， 哦，救生圈在海里。如果我们快淹死了，不会有水的，那一定是要抓住它哈，不能放啊。可是现在很多人哈，把三宝的事情哈，都把它当成好像是吃药的，让人吃药的，顺便的，啊，那很可惜。所以我们应该要把那个佛法哈，学习佛法，把它当成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主位。啊，一个主位，才能够让我们脱离生死啊！啊，不然，我们现在所忙的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虚幻里面的东西啊，都还是虚幻里的东西啊！啊，好，我们看这个日月灯明佛，这日月灯明。这个日月灯明，我们先没有看，我们先不用看上面解释哈，就先听我讲这个《法华文句》的解释。好，《法华文句》呢讲日月灯明，这个日月呢就代表自己的德，哈，这佛的自德、自心的德，就是自己内心的德，哈，就像日一样，哈，就像日一样的皎洁，哈，哎，不，就像日一样的那种。好，那个亮度哈，它就像月亮一样的皎洁。好，那灯明呢，是指表利他之德，利他。好，所以日月是表好自利，灯明呢是表利他，啊，是表利他。所以日月灯明是自利又利他，灯明呢是照明这个众生，让众生内心的黑暗能够啊被照明，就破暗。好，破案，让众生心中的啊能够亮起来，这个心好的智慧能够亮起来，好，这是灯明，好，所以日月灯明佛呢，好，这个日月灯明这个名号呢是表自利，啊，也表啊自利跟利他，好，这个是《法华文句》啊里面智者大师他亲自解释的，好，如来这两个字呢，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哈。他这里引用《金刚经》讲：“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好，这个广清老和尚在往生的时候，他就讲：“不来也不去，好，没有什么事。”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打破虚空的意思了。好，就这个虚空哈，这个没有对立啊，我也没有来，也没有去啊，他没有这个时空的这个限制啊，所以他的走也不是算走啊，但是也不是说没走啊，哦，他这个在他的心里已经没什么事了，好，哦，来跟去哈，哦，这是不算什么，好，哦，所以不来也不去。常师父往生的时候，上面写的是我去就来。哎，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那个日常老和尚哈，他往生的时候，我有去跟他点个香，啊，那他上面写的横批“去就来”，这个很感动呢，啊，我看的是蛮感动的。各位真的很恭敬他老人家哈，啊，虽然我们走的方向不一样，啊，但是呢，他老人家的这种为众生的心哈，啊，真的啊很尊敬他。去就来，就是我去了，我还会再来，赶快啊！希望能够跟你们在一块，大家一起好，再继续走菩萨道。好，所以这个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很难形容喽。好，因为这个事实上是虚空哈，它已经没有这个空间的概念了。好，应供，好，应供。此是佛与阿罗汉同聚之德号，好，但是呢，阿罗汉跟佛呢，他的应供的情况还是不同的。阿罗汉仅受人天的供养，佛呢就受九法界所有众生的供养，所以等觉菩萨以下都可以都啊都那个佛呢都受到，连这个大菩萨哈到等觉菩萨啊以下呢都会供养，啊，这叫应供。正片之啊，正片之，这应供这两个字哈，上次我有 就是说，有提到哈，其实在这个末法时代众生，我觉得可以多，有些时候可以去斋生，不一定要在斋生大会的时候斋生，斋生大会的时候是一个机会。那么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到各个寺庙去斋生，哈，各个寺庙去斋生，你们要慢慢要有一点这种概念。好，像以前我在白云寺的时候，就常常看到有些居士他会来斋僧，在结下安居的时候，其实你们不一定要在结下安居的时候才斋僧，也可以在其他的时候。那么斋僧之后，你们可以发个愿，或是做个回向，自己回向，自己也可以回向，在佛前回向，我希望这个斋僧呢的功德呢能够回向给谁谁谁，通常呢，斋僧都可以选择，你要在中午五供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在那个大众师在吃饭的时候，大众师吃饭的时候就是供红包，这个也可以。可是呢，有些呢，他就直接在柜台，他就分，红包，红包有分现钱僧，跟常住僧，这两种斋僧啊。你们到寺庙去斋僧，有分这个现钱僧跟常住僧。现钱僧的意思是说，现钱的这个僧众有哪些人啊？现钱的僧众，所以那一天如果正好请假的，他就没有供到，没有受这个供。那么常住僧呢，是只有常住是实际住在里面的才算，就是属于这个常住的才算。那么客僧就不算。那时候的客僧呢就不算，它有分这两种。为什么我常常有时候就是要提醒一下，其实可以斋僧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以后你们要碰到出家人越来越少了。我现在有点真的，每次我谈到这个都有点感慨。都跟出世间多结善缘。他不管有修没修他总是想要走出世路嘛，那就是一个功德了。要多跟出世间多去结个善缘，这样子我们才有未来多碰到救生圈的机会就大了。正遍知。正遍知呢是翻成叫等正觉，又这样翻等正觉。可是我们一般都是讲正遍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当然这就是佛的一个名号了。如理智明正知，它是见真谛；如量智明遍知，是见到熟谛。意思是说，出世间的这个空性真谛，它以正道这个理呀，真实的实相的道理，它正道。那么世间法的所有，俗世间呢，世间法的所有，它也遍知都能够知道。所以那个以前有个阿罗汉，他是在放牛啊。以前不是讲这个故事吗？在以前，他小时候是在放牛。他为什么会去跟佛出家呢？是因为他跑去问佛这个放牛怎么放，就佛陀就跟他讲10种放牛方法，就把这个放牛的这个年轻人呢就吓一跳。哎呦，佛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然后他就跟佛出家了，就证阿罗汉。所以你看佛。虽然没放过牛，可是佛知道怎么放牛，这叫遍知。遍知，正遍知，遍知，正遍知是分成两个来讲，一个正知，一个遍知，合起来叫正遍知。正知是知那个空性，就是出世间的真谛；遍知是知熟谛，世间的所有一切。佛智呢，就是二谛圆融的中道智，离别于二圣之偏觉。外道之邪觉，那个二圣阿罗汉，他不见得懂得放牛，懂得所有的那种世间的道理，他不见得懂得的。阿罗汉有很多东西， 他还没有启发出来，可是呢他因为已经断了见思惑，所以呢他的那个已经是无漏的阿罗汉了，哈，无漏，他已出世间了，他不会再来，就是已经不受这个轮回的障那个限制的啊，这是阿罗汉。可是呢他还有很多的能力啊，有一些不就是要看他的个人的状况，有一些是他没有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比如说像周利盘陀切，周利盘陀切啊，好，有一次呢，周利盘陀切他，周利盘陀切他有一次呢，就是，好，有一次有一个外道，好，外道他要来问难，要来问难，问难那个。问难这个僧团，结果这僧团舍利佛等等的几个大阿罗汉呢，就跟这个外道讲说，你要问难，你可能连我们的周利盘陀切哈都问不到，那你不用说来问到我们了，因为周利盘陀切在僧团在那时候是就是那个扫地嘛哈，他不是依扫地而开悟嘛，佛陀不是叫他扫地扫地哈，然后他就开悟了嘛。他记这个扫就忘了地，所以他就是他的智慧，那时候他的记性很差，好，可是呢，佛陀他还是依他的智慧啊，佛陀就有办法把他教到证阿罗汉。可是呢，周利盘陀切口才还是不好，虽然证了阿罗汉，口才还是没有办法。啊，那么这个外道呢，要来问难，就是要来考这些罗汉外道啊。要考僧团，就是僧团就叫这个外道去找周利盘陀切，你能问倒他再来问我吧。结果那个外道真的跑去找周利盘陀切了。好，那他去找周利盘陀切的时候，这个外道就问他几个问题，周利盘陀切